伊朗军队升级局势，川普暗示美军行动。国家紧急令，川普急锁委内瑞拉石油，换旗换名做鬼船，影子舰队运作大曝光。川普三板斧，暴力降息，住房不妙。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哋先嚟更新一下伊朗嘅最新情况。嚟自《华尔街日报》嘅消息系，伊朗军队礼拜六正式宣布加入对示威者嘅镇压。随住民间抗议持续扩大，罹难同埋受伤嘅人数不断上升。伊朗军队礼拜六嘅宣布里面，将抗议归咎于以色列同所谓嘅极端组织，并且话挫败敌人嘅阴谋。点解呢个值得关注呢？军方嘅介入承诺代表当局嘅升级调。早期嘅示威主要系针对该国嘅经济危机，但系而家要求结束伊朗嘅神坛政体本身。伊朗当局升级局势之后，川普10号喺社交平台上发帖文，暗示美国将会介入伊朗嘅局势。佢话伊朗前所未有嘅寻求自由，美国随时准备帮助。礼拜六较早嘅时候，佢仲转发咗美国议员林德塞格林汉姆发嘅贴文，话我为川普总统同卢比奥感到无比自豪，佢哋同伊朗人民企喺一起，支持佢哋反抗压迫嘅抗议活动。我曾经同川普总统一起展示嘅让伊朗再次伟大嘅帽子，而家正如佢哋所讲嘅，已经成为支持抗议者嘅象征。购买或者制作一顶让伊朗再次伟大的帽，同伊朗人民企在一起，他们正在度正义地抗议压迫，让伊朗再次伟大。川普总统亦转发了这条贴文，但是外界预期的美国几时行动仍然是美国的军事机密。不过在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了来自美国官员的情报，川普政府官员亦就如果需要履行川普威胁而攻击伊朗进行初步讨论，包括可能针对的目标。一位官员说，正在讨论的一个选项是对多个伊朗军事目标进行大规模空中打击。另一个官员说，对采取什么行动还未达成共识，亦没有为打击调动军事装备或人员。但是这些官员强调，这些对话属于正常规划，他们说没有迹象显示即将攻击伊朗。最新的消息是，以色列相信川普会兑现对伊朗的承诺，对这一点全世界都没有怀疑，但是全世界都在问另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呢？不过当全世界都在估计什么时候，那时应该是川普政府最得意的时候，因为军事机密不能够泄露。来自五角大楼 PISA 指数的情报是，昨晚接近六点和今日下午，五角大楼附近多家 PISA 店的客流量都高过平均，其中包括距离五角大楼最近的 PISA 店之一 Extreme PISA。 所以在美军行动公布天下之前，五角大楼的美军周末还要继续吃 PISA。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我们先插入一个健康广告。过年团圆，与其送烟酒甜食，不如为你关心的长辈和好友补上一整年的好精神。补气18味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帮身体将元气稳稳地传回来，令在乎的人拜年周围去都不攰，团圆聚餐气色好。年节送礼送到心坎里先至系真体面，今年就送补气18味，将呢份实在嘅关心化成每一日嘅好精神同好气息。而家落单最划算，健康520官网年节优惠中输入优惠码888，即刻享有专属价，立即去健康520官网落单啦。全球聚焦委内瑞拉石油何去何从，今日川普总统又迈出一步，向住控制委内瑞拉石油销售及其收益的方向前进。 他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发布一项旨在阻挡对这些收入索赔的指令。川普总统礼拜六签署的行政命令，目的是在这里保护存于美国财政部账户的委内瑞拉石油收入，将其屏蔽于拉丁美洲该国债权人的索取，并防止其被扣押以满足债务或其他法律索赔。根据白宫事实简报，目标是确保这些资金被保留，以推进美国外交政策目标。该命令说，确认这些资金是委内瑞拉的主权财产，就算由美国保管用于政府和外交目的，因此不受私人索赔影响。川普政府说，将会使用委内瑞拉石油销售收益，从川普港的3000万至5000万桶开始，一来惠及委内瑞拉和美国人民。这些销售旨在帮助排空储存中日益积累的原油，并在拘捕委内瑞拉强人马杜罗之后维持收入流动。白宫说，其他国家或债权人对这些资金的索赔将危及美国目标，并赋权好像伊朗和真主党这样的恶意行为者。石油就是黄金，深埋地下的财富将重见天日，各方势力虎视眈眈。川普这条法令是保护还未重见天日的财富，但是似乎进展并未好像川普政府预计的顺利。白宫礼拜五将16家全球石油巨头的高管带到华盛顿，推进重返委内瑞拉的计划。核心信息预计是为我们的国家而做。美国石油巨头对委内瑞拉表示兴趣，但在和川普总统的会议中还未承诺在那里进行大规模并且快速的新投资。分析师警告说，政治不稳定和委内瑞拉没收外资的历史可能令主要的公司观望。艾克森的 CEO 看起来比胆大心细的川普更加谨慎，说委内瑞拉目前不可以投资。康菲 CEO Ryan Nance 警告需要和银行讨论，可能包括美国出入口银行。他说，当我们思考怎样重组债务以融资交付恢复其能源基础设施所需的几十亿美元。虽然他说他的公司准备好帮助，但他引用需要广泛重组该国能源系统。他的公司好像艾克森一样，大约20年前在和当时的总统乌国查维斯政权的争议中退出委内瑞拉国有化部门，并有资产被没收。雪佛龙唯一在委内瑞拉营运的美国公司，在会后的声明中亦发出谨慎音调，说我们的焦点仍然是我们人员的安全和我们的资产的完整性，严格遵守适用于其业务的所有法律和规定，和美国政府提供的制裁框架。礼拜五会议的几家公司确实说愿意投资。独立生产商 Hilco Energy 主席杰弗里·希尔德布兰德话俾川普听，他的公司完全承诺并准备好重建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我哋睇川普喺海上捉影子游轮，大家知道呢啲影子舰队喺公海上走私非法石油，究竟呢啲所谓嘅鬼船，佢哋系点样运作嘅呢？华尔街日报做咗个详细嘅介绍，过去几十年，俄罗斯、伊朗同委内瑞拉已经集结咗一支旧嘅游轮舰队，在公海上移动着装满石油的桶油。根据船舶监测网站 tankchuckers.com， 现在有超过1400艘油轮被归类为影子或黑暗舰队的一部分。 S&P Global 将他们的数量定为940，这个代表目前运输石油、石油产业和化学品的世界油轮的 17%。影子舰队在2025年运输大约37亿桶石油，占年度全球原油的 6-7%。咁庞大嘅运输量同交易，对于公众嚟讲就好似影子一样神秘，对于天上嘅卫星同其他航运数据嚟讲并唔隐密。喺呢个月初，两艘受制裁嘅邮轮关咗应答器，并开向汇合点，喺边度呢？喺日本海。汇合之后，其中一艘船只嘅船员将70万桶俄罗斯原油倒入另一艘中汤嘅油箱。呢、这个秘密船对船转移系影子舰队嘅典型动作。神秘色彩仲系有嘅，比如船名同悬挂嘅旗帜，通常具有欺骗性。呢、这个系点样做到嘅呢？船舶系点样伪装自己嘅呢？跟住讲，头先嗰两艘喺日本汇合嘅船只，佢哋喺日本海卸货之后，俄罗斯旗科斯蒂切夫上尉礼拜二重新出现喺航运雷达上，向住服务哈斯林嘅港口返回。该巨型离岸石油项目喺俄罗斯远东冻水域，佢系从嗰度出发嘅。中汤喺2024年1月前名为 Faces， 喺8月嘅前名为 Taishan。设定航向中国烟台港。中国世界最大的原油入口国，亦是俄罗斯石油的最大买家。船舶运营者费尽心思隐藏其货物来源，并避免检测，改变船名并欺诈其位置。他们透过伪造 GPS 坐标，使用假船名并复制传输来创建鬼船。不单止这样，还有其次，比如头先提到的中汤呢隻船，而家喺度挂住黑墨龙嘅旗航行，但之前系采用过马耳他、马绍尔群岛同巴拿马旗。国际海事法要求每艘船注册特定国家，船舶旗令佢受到该国安全、技术问题同船员社会事项嘅法律管辖。呢、这个注册由登记处登记，提供所有权法律证明，并要求船舶携带官方文件，并显示其注册期。影子邮轮经常使用由比较细非西方国家，比如加蓬、葛摩或者是黑墨龙提供的方便期。其国船舶登记负责记录船舶所有权和对船舶担保借贷，以及调查事件。作为回报，船主支付费用，有啲细国将其船舶登记外包俾第三方，佢哋亦已经知道提供船主甜头，比如更加平嘅注册费、更低税或者系比较唔严格检查。呢啲船舶中嘅好多经常改变名称以回避审查，比如根据新加坡嘅海事情报公司 Metroport 讲。礼拜三在大西洋被扣押的邮轮，在美国海岸警卫队12月开始追踪之后的几日改名为马里内拉，他之前的名包括利奥菲特和杨尼斯。这只船的船员粗糙地在船舶的侧面涂上俄罗斯的旗之后，声称受俄罗斯保护。美国家庭的可负担问题是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议题。川普这个礼拜为了捍卫美国家庭的荷包和中期选举，激出了川普三板斧。最新的动作是暂停了华尔街银行他们的高利贷业务。礼拜五晚，川普总统在 X 平台发帖文说，我们将不再允许美国民众被那些收取 20-30% 甚至更高利息的信用卡公司宰割。在瞌眼瞓的乔拜登执政期间，这种情况任由其恶化，毫无阻拦，负担能力才是关键。自2026年1月20号起，我作为美国总统呼吁将信用卡利率上限为 10%， 为期一年。巧合的是，1月20号这一日正好是历史性并且非常成功的川普政府回归执政一周年纪念日。感谢各位对这件事的关注，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则贴文就好像是对银行讲信用卡限息。 川普呢次抛出嘅 10% 上限，简直系要攞银行嘅命。咁佢点解要咁做呢？好多美国人过日子系靠信用卡。最近嘅数据显示，美国家庭嘅债务负担加速恶化。最新嘅数据显示，2025年第三季度美国信用卡总债务已经飙升到1.233万亿美元。计息账户嘅平均信用卡年利率高达 22.25%。不过呢个系从疫情期间延续嚟嘅。从2022年11月以嚟，利率一直维持喺 20% 以上，信用卡拖欠率预期30日或以上嘅持续攀升。联准会嘅数据显示，2025年第三季信用卡预期30日以上嘅拖欠过度率上升至 8.88%， 高过前一季嘅 8.58%。更加令人担忧嘅系，预期90日或以上嘅严重拖欠率亦从 6.93% 上升到 7.05%。由于信用卡余额同利息会不断复制累积，并且唔似其他嘅信贷产品有固定还款期限，家庭往往每个月要支付利息，就系债务雪球越滚越大。1月20号是川普总统上任一周年，一个大礼包送给那些支撑他的工薪阶层。对于一个欠了2万美元卡债的家庭，利率从 30% 降到 10%， 一年能够悭回几千美元，这个比任何退税政策都来得直接。可以说川普总统这个是暴力减息。过去一年，川普对美联储的缓慢的减息节奏非常不满。他的这一招就是，你不减基准利率，我就直接规定终端利率。不单止直接规定了终端的最高利率，面对犹豫的美联储，川普还直接抄近路，开启了他自己的 QE 模式，这个是他的第二板斧。在礼拜四晚的 Truth Social 贴文里面，川普总统说他正在指示购买2000亿美元的按揭债券，他说这个将压低按揭利率、月供，并且令拥有房屋的成本更加可以负担。这个是我恢复可负担性的众多步骤之一。Zero Hedge 网站发帖文说，如果这个 QE 的计划实施，它将代表政府直接干预减低借贷成本，为一个实际上已经被多年高价同高借贷成本瘫痪的楼市提供短期缓解，产生了一代人中最差的可负担条件。较低利率的前景可能成为按揭发起人、地产经纪以及相关房地产服务的正面助力。这些服务已经忍受了几年低迷的交易量，有些地产经纪被迫回去他们之前的调走私工作。就在川普宣布了这项计划之后，礼拜五美国的按揭利率急剧下跌。根据 Mortgage News Daily 讲，30年期按揭利率下降22个基点至 5.99%， 同2023年2月的低点持平。对于刚刚买屋的人来讲，房贷利率只是个小问题，房价才是大问题。当然川普的组合拳还不单止这些，礼拜三的剧本可以说是抄了中共党魁习近平住房不炒的剧本。川普在礼拜三说，他将寻求禁止机构投资者购买独立家庭房屋。根据数据显示，在2021年至2023年的高峰期，美国部分城市比如亚特兰大、凤凰城、夏洛特，成交的单一家庭住宅中超过 25% 到 30% 是被机构投资者购买的。在2023年，投资者占据了全美国低价房销售额的大约 26%。 换句话说，机构掌握大量房源那时，不单只可以抬高房价，还掌握了租金。当一个社区 30% 的房屋在同一个老板手里面，他就有权集体升租。这三板斧 板板都打咗喺华尔街同金融机构身上。呢边川普諗住点样俾美国嘅家庭减负，令佢哋荷包胀起嚟。万里之外，中共就砸锅卖铁，亦要撬开老百姓嘅荷包。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